行，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32:1-20，33:17-24。看哪、啊，必有一王行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哪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所，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物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盗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瘸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掳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阿们。今天由王怡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荣美的基督，是以赛亚书第28次证道。愿神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唱到荣耀荣耀啊，哈利路亚的时候哈，我在想这个迟到的弟兄姐妹如果刚好那个时候走进来，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迟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因为荣耀都是归给最后一个来的人，所以最大的危险就是分不清楚 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向主来感恩，因为我们度过了这个圣诞，我们的眼睛得以看见王的柔美，我们的耳朵得以听见那喜年的信息。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眼睛有福了，我们看见了柔美的基督在那马槽当中，我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我们听到了先知所期盼的，以色列的百姓想听却没有听到，想听却不明白的那喜年的信息。所以求主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32章第1节说的，看了，求你使我们看那一位公义的王，他已经来到，求你使我们听那大喜的信息。求你今天上午再一次的来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看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之上，有我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国度向我们彰显。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跟大家读一段话哈，这是毛泽东呢在1918年的一段读书的笔记。他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之外尚有所谓神乎。那个时候毛泽东是一个年轻人，在50运动的前后。这一段文字表达了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和思想，那就是对人的神话，或者说我们这100年的社会的生活的主题是什么呢？叫做扮演上帝。那先知来责备犹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的责备他们，当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时候，你们其实在自己扮演上帝。当你们来依靠埃及或者惧怕亚述的时候，你们乃是自己在扮演上帝。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20世纪的中国扮演上帝呢，好像扮演的比以色列人更出色，因为他们是如此的自信，他们渴望人的神话。当然在这其中你会看到反宗教的思想，从54以来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里面都盛行着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一种科学主义的心态，一种反宗教的热情。这种心态甚至影响今天很多慕道的朋友，说只要提到神呢就是迷信。但其实当你读到毛泽东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意识到所有的反宗教的思想常常都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宗教的观念，那就是人类现在可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宰，而这岂不就是一种宗教的思想吗？所以在过去的这100年，在我们所讲的所谓无神论的思想当中，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而是以人作为神。那我们看到 在32章里面呢，先知用到两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呢的比较谐音的词哈，一个呢叫做愚顽人，一个呢叫做高明的人。第五节里面说愚顽人不再被称为高明，到第八节说高明人呢谋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那什么是愚顽的人呢？就是扮演上帝的人。那什么是这里讲的高明人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一个词呢是指到高贵，它其实是后来英文当中的 lobo 贵族或者高贵的最初的来源。但一般认为这个词好像从拉丁文里面来，然后通过法语进入到英文当中，但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用到这一个词很有意思，新译本呢把它翻译为高尚。愚顽人不被称为高尚，而高尚的人呢谋高尚的事。而和修本在海外有一个和合本的修订本，他却用到一个呢在我看来更不合适的词，他把它翻译成君子，就是儒家所用的这个词。愚顽人不再被称为君子，而君子呢就谋高尚的事。诶，他们都没有一个译本呢称为高贵啊。当然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高贵或者是贵族哈，通常是指到呢社会和阶级的地位，他有钱呢，他爸爸是李刚啊，所以他就叫贵族，他好像是指到一种社会的地位。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的这一个高贵的意思，其实跟后来我们包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到这两个词来描绘基督教的古典的教育，一个呢就是 liberty， 一个呢就是lobo。那这两个词呢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起初的原意，就是高贵。而这个高贵呢又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不是指到你出身显贵，也不是指到你有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指到慷慨和高尚。所以呢先是在这里讲有两种的人呢，一种是愚顽的人，他们呢扮演上帝，他们以人为神。那还有一种呢，所以他们也用到另一个词，就是他们是吝啬的人。所以吝啬呢就跟慷慨有点对应了。而那还有一种人，他们是信靠神的人，他们是看见了王的荣美的人，他们是说看了那一位公义的王要来的人，他们是慷慨而高尚的，他们是真正的高贵者。第一节说看了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你当然就首先会联想到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对那一位将要来的公义的王和平的君，就是弥赛亚的预告，在这里再一次的提到那一位公义的王要来。那有人说这个地方公义的王是指到地上的一位比现在的西西家更好的王呢，还是指到以赛亚书第九章所讲的那一位将要来到的和平的君王，甚至是将要有一子赐给我们的圣婴呢？那各位，如果你是西西家，因为之前的几章我们讲过了啊，后面的几章也会再讲，就是先知其实是在批评西西家，对吧？西西家或者是他身边的一些谋士，他们呢面对亚述的进攻的时候离弃耶和华而投靠埃及。各位，如果你是西西家的话，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哈？你是当时的王吗？然后说看了有一个比西西家更公义的王要来， 这不是打脸吗？对吧？就好像你们有一个牧师，然后你们祷告说，主啊，有一位更好的牧师要来，对，他是公义的圣洁的，那就表明现在这个他不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所有的地上的王呢，都不过是指向那一位真正的君王，而所有的地上的王呢的盼望，并不是说哎呀现在这一个不太好，我们希望呢有下一个。其实呢，你去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西西家呢基本上还算一个好王。其实他在以色列犹大诸王当中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圣经呢还常常会用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来形容西西家。所以呢，地上的盼望并不是要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王，要有一个比现在的政府更好的政府，而是说呢，看呢，有一位真正的君王，有一位公义的王要来。那就好像地上的祭司、地上的先知、地上的牧师也是一样，他们跟地上的王一样，他们自己不过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们的身上所指向的是那一位呢真正的牧人。神的百姓只有一位真正的牧人，所有他所使用的牧人不过都是程度不一的失败者。所以盼望不在于有一位更好的牧师。那同样，所有的君王都不过是对那一位真正的君王的一个程度不一的失败者跟一个预表者。所以呢，真正的盼望并不是在于有一位比现在这位更好的君王。因此呢，你看到十六节里面说，那时公义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那这个是以赛亚常用的一种手法，在修辞上我们叫什么呢？拟人的手法了。在这里把公义呢说成是一个人，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住在旷野上。所以这里表明的说，那一位看了那一位要来的公义的王呢，他本身就是公义。好，公义不是来描绘他的一种品格，说嘿，张弟兄比较诚实，嘿，李姐妹比较慷慨啊，是来描绘他的一种品行。而在这个地方呢，那一位公义的王被描绘为公义本身，他就是公义。公义好像要变成一个人住在我们的当中。最后到33节的后面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22节，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到这个地方谜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一位要来的真正的公义的王就是呢耶和华自己，就是呢上帝自己，他就是公义本身。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因为只有一位是什么？是善的。只有一位，他本身被称为公义和良善。回到刚才毛泽东所讲的这一段话，有一位的学者他指出来，这种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直到今天，这种以人为神扮演上帝的闹剧，这样的信仰，各位，它仍然是一种信仰，它甚至不是无神论，它是一种神论，它是以人为神的。说这个观念，这样子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当然你一个方面会说，这个应该是从西方来的，因为这个叫马克思主义啊，四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 但是呢，这位学者指出说，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呢，它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中国自身的传统。虽然武士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趋势，但是呢，它的根子里面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延续性。因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这三家的思想都包含有一个基本的人对自己的认识，那就是人类在他的自我当中内在的有一种神性，人类在他自己的里面，经过他的道德的修养，经过他的某一种的自我救赎的寻求，人可以彰显他里面与生俱来的神性。所以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就是追求人的圣化，或者叫追求人的神化。这个观念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一个基础。因此毛泽东也同样的受到这样子的影响。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讲到这样的一段话，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为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所以呢，他以宋明理学的态度宣称，实体即我，我即实体。其实这不是西方来的文化，这就是呢中国传统的文化。愚顽人的道路跟高明人的道路有什么区别呢？当我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的寓言啊，来形容当时犹太人的困境，就叫愚公移山的故事。亚述跟埃及就如同两座大山在他们的当中。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在1920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生问题发端》，最后文章呢就引用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列子记载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好像愚公展现出对人类的意志和能力的不可撼动的信心，说我死了呢还有我的儿子，他死了呢还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所以总有一天得把这两座大山呢给搬走。最后这个故事的末尾呢，说天帝因为愚公的信念而感动，就派了两位天使把这两座大山呢给背走了。这是一个道家本来的寓言，他的目的呢，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在称颂人类的能力，虽然他赞扬了人的决心，但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当中完成最后的奇迹的呢，是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呢人类。但是傅斯年呢，对这个预言做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这个预言的意思呢，就是颂扬人类的能力无敌。不过与其相信人类个体的无敌呢，不如说是人类群体的无敌。所以傅斯年说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的自然界。那我们都很熟悉呢，就是毛泽东在1945年的时候引用到傅斯年的这篇文章，讲了愚公移山，我们年纪大的知道这个叫老三篇。在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说那两位替愚公移山的天神呢，就是人民的象征。所以呢，你会看到从个体的神话到集体的神话，就是呢中国这100年所走的路了。好像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是接下来的呢，就是以人为神。我再给大家讲到一篇文章哈，195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革命的歌谣，都弥漫着这种人的神话和以人为神的观念。从这些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这60多年的历史，从来不是无神论的历史，而是人的神话的历史。在1950年代，有一首山西创作的民谣，后来在全国都唱，叫做《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那共产党有一位理论家叫做王若水，他在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创世纪》，他将圣经当中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的记载跟中国古代磐石开天的记载结合起来，描绘出他这篇文章的一个重心，就是人类经历他们自我的解放而成为神。那他的这篇文章当中最后说，人不再需要虚幻的神，人自己就是神，人正在成长为神，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神。从前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现在人按照神的形象再创造他自己。人啊，信仰你自己，崇拜你自己吧。你很难想象，这个是50年代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你很难把这一种思想称为叫无神论。这种思想不是无神论，乃是有神论，就是扮演上帝的有神论。他接着说，你是全能的，你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人啊，地球对于你是太小了，它是你的摇篮，但不是你的归宿。你不必再归于尘土，你可以到月亮上和其他更远的星星上建立新的居所。你还要继续征服地球，但你也要开始宇宙的远征。你要结束你的前妻死，向自由飞跃，那时你将一步步成为宇宙的主宰，天上地下都是你的乐园。我们都很熟悉过去这60多年中国社会所走的路，但是我今天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这一条路不是叫做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道路，它的实质就是以人为神，扮演上帝的一个历史，也就是先知在这里所讲的愚顽人的历史。以赛亚认为，以赛亚的世界观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公理、公义、公平，还有我们中文翻译为的公理，在以赛亚书里面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以赛亚相信他所生活的这个宇宙跟世界乃是有一个公理的，这一个公理呢，是一个属灵的次序，人活在这一个自然的属灵的次序当中，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次序当中。但是我想指出的一点，跟今天现代人的观念不同，对以赛亚来讲，超自然就是自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对他来讲，没有超自然那就不自然，超自然就是他所认为的自然。相信有神才是自然的，不相信有神，以自己为神是不自然的。所以呢，他说他相信一个自然的，你今天可以说是超自然的，但对他来讲，超自然太自然了的那样一个属灵的次序，和神在这个次序当中给人的限制。以赛亚认为，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次序， 活在这样一个属灵的上帝给人类的限制当中，我们所得到的是生命、和平，包括我们的健康。而公然的违抗神所创造的这一个秩序，神所定规的这样的一种限制，只能够产生啊混乱、灾难和死亡。所以先知其实要告诉西西家的是说，西西家所面对的并不只是现在一次地上的政治或军事的危机。以赛亚并不是说，嘿，咱们想个办法把现在这个危机呢解决了再说，以后的事儿呢是以后的事儿，得把眼前的当务之急给解决了。而埃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务之急，而以赛亚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当务之急不是现在亚述大军的临近和这一次的政治危机，当务之急是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当务之急是整个犹太人的信仰的危机。你们正在离开耶和华，像地上的万族一样以自己为神。西西家呀，这才是你面对的真正的危机。犹太人呢，这才是你们现在最危险的状况，你们却认为亚述的军队是你们导致你们现在麻烦的真正危险的状况。你们的眼界太小了，看了那一位公义的王要来，你的眼必看见那柔美的王，他要打开你的这一个的眼界。因此啊，加尔文讲到一句话，他说在不公义的政府当中，在一种不义的政治秩序当中，贪婪者得到尊崇，因为财富主宰了一切。这不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吗？这不就是每一个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是何等的可怜，不但可怜而且可耻。在平安夜的晚上，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离开欧麦拉的人的那一个故事，在一个不义的世界当中拥有幸福、拥有稳妥乃是可耻的。所以各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明白自己在这个世上的处境吗？你要么是不幸的，你要么是可耻的。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不幸，你当然就不幸，但是如果你很幸福，你就可耻。活在一个不义的世界上，你却拥有平安，这是可耻的。活在一个贪婪的世界上，却拥有财富，这是可耻的。所以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不幸不单单是因为人家都有钱，为什么我没有钱，所以我不幸，这是一种的不幸。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上，在一个贪婪的世界上，有一些人没有钱，这是他们的不幸。但是第二一种的不幸呢，是在一个贪婪的世界上，有一些人却很有钱，这是他们的不幸，因为这是可耻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我讲的那一个预言的故事，因为你不可能将你的幸福，你不能够将你的财富，你不能够将你的平安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哪怕只是一个人，只要在中国社会有一个人，他被剥夺了公义，他承受了不幸，你的幸福就是虚假的。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追求幸福本身就是可耻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不义而被剥夺了财产，你拥有财产就是可耻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要有一个政治犯在牢里面，更何况我们有上百的政治犯在牢里面，你的平安就是可耻的。只要有一家人他的房子被强拆，你的住房就是可耻的。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而获罪，而遭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那么我们的安全就是可耻的。 这才是先知向我们所描绘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困境。你信服也是不信，你不信也是不信，你没有其他的道路，你没有钱是不信，你有钱也是不信，这只不过是两种愚顽人的道路而已。在一个不义的世界上寻求公义，这本身就不公义；在一个贪婪的不义的世界上寻求财富，这本身就是贪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在这一个不义的世界上寻求你的幸福、你的安全和你的稳妥，因为你若是如此寻求的话，你所寻求到的必然就建立在这个社会上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的不幸之上。所以呢，有一个慕道友问我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不过就是想你们的神权的政治啊，你们要是有一天，你们不是也要搞神权政治吗？我说你需要理解什么叫神权政治。那这两章的经文就是在讲神权政治，看了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33章22节，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里说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是耶和华的，这就是神权政治。但是呢，我跟他讲，我说第一，神权政治是最好的，神权政治是一个好消息而不是一个坏消息，神权政治才是整个人类社会真正的盼望。为什么？因为神若不统治人，人便统治他们的同类，而人统治他们的同类的这种统治在本质上是邪恶的，是一部分人对那些不如他们的人的欺凌。所以面对人统治他们的同类的这种社会而言，神权政治乃是人类的盼望。第二呢，我说可是我告诉你，神权政治是我们不配有的，这么好的东西你想要都要不到。为什么？因为先知在这里说，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为什么人会被烧死啊？为什么 人在火里面要跑出来？因为人没有办法与永火同住，而神就是火。人没有办法与那一位圣洁的神，你是谁？你有资格让那一位圣洁的神来亲自统治你吗？你是谁？你妄想神权政治吗？这么好的事，你根本不配。因为我们拒绝了上帝，我们反叛了上帝，我们活在叛乱当中。神权政治的反面就是人间的叛乱，现在叛乱还没有被平定，所以神权政治你想都别想。那真正的最好的神权政治必须经过末日的审判才能来到。所以我对他说，是的，基督徒并不要求在今天的地上寻求神权的政治，因为那么好的事你不配，我也不配，那要经过末日的审判之后才能来到。但那是一个好消息，那是一个好消息，那是整个人类的统治的盼望。第三呢，我说还有一个比神权政治、比神亲自的统治我们更好的消息，那就是神将成为人，进入一个反叛他的世界，活在叛君的统治之下，而且被杀。在某种意义上福音很奇妙，在某种意义上福音意味着人真的统治了神呢。人不但统治了神，而且人还杀死了神。第四，我说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好消息呢？为什么神来到我们当中被人统治并且被人杀死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向人类彰显了什么是真正的统治，就是统治者愿意被被统治者杀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我们从来无法想象的那一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统治，真正的政治，真正的王不是让他的百姓为他自己死，而是自己为他们死。地上没有这样的王，地上没有这样的统治，所以福音乃是真正的神权的统治，人类的盼望。因为如同耶稣他所说的，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也如同耶稣所说的，真正的王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是什么？来服侍人的。所以第五，我说只有基督教的神权的政治是从神被人杀死开始的，只有基督教的神权的政治是从一个神的失败开始的。所以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神权的政治，但是这却是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神权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间的统治者一旦失败，一旦被人杀死，他的统治就怎么样？就结束了。但只有基督的统治是从他被杀开始的，这怎么可能呢？第六，因为真正的统治，因为真正的特质是在于呢神的灵。三十二章的九到十二节这一段，你会看到是什么呢？他提到耶和华的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神权的统治才是人类盼望的真正的统治，这就是以赛亚在这两章当中所宣告的弥赛亚的盼望。他要来，你的眼必看见公义的王，他是给你们律法的，他是审判你们的，他是你们的王，他必拯救你们。为什么基督是柔美的呢？所以因此呢，我把这两章可以化作这四段，一到八节讲到那一位真正的王的特征，就是公义；九到二十节讲到那一位真正的王他的依靠，当然也可以说是他的超自然的特质，就是圣灵，他是凭借神的灵来统治，而不是凭借呢人间的势力来统治。所以西西家，你何必惧怕人的势力，你又何必依靠人的势力呢？因为那一位你的王岂不是用他的圣灵直接的来帮助你吗？我们到后来的36到39章会看到神如何用他的灵来施行这奇妙的统治。那么33章的第一节开始呢，再次回到祸灾这一个描绘当中，再一次讲到离开这位真正的王的结局就是失败，扮演上帝的结局一定是失败，以人为神的结局一定是灭亡，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都是如此，无论是个人自我的神话还是对整个人民群众的集体的神话，都必将落空。那么33章我们读到的17到24节讲到那一位真正的王的统治，就是平安。在那后面我们看到那美好的盼望，33章的最后怎么说？最后一节，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说，只有信靠耶稣的中国人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说，我拥有平安，我拥有公义，我拥有幸福，而且我所拥有的公义、平安和幸福，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不幸和不义的遭遇之上，而仅仅是建立在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幸和不义的遭遇之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在中国社会，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却拥有平安乃是可耻的，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却拥有幸福乃是可耻的，一个不信耶稣却拥有财富的人乃是可耻的，因为他的公义、他的财富、他的平安都建立在其他的中国人所承受的不义之上，都建立在那无辜者所流的血之上，都建立在一群人对不如他们的另一群人的邪恶的统治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只是中南海在统治我们，在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当中，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都在统治那些比他情况更不如的中国人，他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们的苦难之上的。如果你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寻求公义、寻求平安、寻求幸福，你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眼睛看见这位公义的、荣耀的王、荣美的王。除非你的幸福、你的公义、你的财富是建立在他为你死，你就可以说，我在中国社会所得到的这一切，不是与这个邪恶的社会共谋的结果。我在这个社会上所追求的一切，不是建立在这个社会上一切受欺压的人、受凌辱的人他们的苦难之上。我所拥有和我要追求的一切，是建立在神的儿子愿意为他的百姓在十字架上所钉死。所以唯有基督的柔美，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使我们摆脱可耻的生活和不幸的生活。有人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贵族，只有土豪，但是这话也不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群贫穷的贵族，有一群被边缘化的、被藐视的贵族，真正的高贵者那就是基督的教会。因为真正的贵族、真正的高贵，就是信靠那柔美的基督的人。高贵的人谋高贵的事，在那高贵的事上也必永存，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一位柔美的基督。在过去这一个圣诞节啊，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在这个街上去快闪是吧，去传福音、报佳音，他们唱一首歌就跑掉，然后发福音单张，又到下一个地方去唱歌。我也看见在我们当中有一家人哈，他们今年特别，他们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街坊邻居，然后呢买了50本圣经到自己楼下的这个商店小卖部，然后自己的邻居敲他们的门，把他们写的那一封信啊和圣经送给他们。我会说他们是真正的贵族。愚顽人因为他们以自己为神，最重要的呢是按照我的意思来供应我的需要，因此他们用一种邪恶的统治去对待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有钱的人欺负没钱的人，有权的人欺负没权的人，甚至有知识的人都欺负没知识的人。总之你有什么你就欺负没有的人。所以我所讲的统治不单单是指到这个地上有刀剑的政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人类的社会当中参与了这一场统治， 我们都在这一场的统治当中，追求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追求自己成为处境比其他的人更好的人。但是我们这样的追求本身就是邪恶的，因为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我们渴望按我的意思来供应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们欺压和不义，这是人类在他的同类当中进行统治的必然的特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这样的统治。但是什么是高贵的人呢？什么是真正的贵族呢？因为他信靠一位柔美的基督，他信靠一位慷慨的基督。唯有一位是高贵的，唯有一位是真正慷慨的，那就是上帝自己。因为他慷慨到一个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如果我们相信那一位慷慨的基督，我们就能够成为慷慨的人。如果我们相信那一位柔美的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高贵者。我们相信他能够全然的供应我的需要，他也能够给我公义。因此这样的人就可以慷慨的去对待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而这样的人才是人类社会当中真正的贵族。也就是这里所讲的与愚顽人所对应的那高明人。愿你们成为这样的人。然而除非你们看见了那一位柔美的基督，除非你们没有白白的度过刚刚过去的平安夜，除非你们在马槽当中看见了那一位公义的王，除非你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了那一位基督的柔美，否则你们就只是土豪而不是贵族，否则你们就只是这个邪恶的世界的统治秩序的一部分。有两种的不幸，第一是成为被统治者不幸，第二是成为统治者。一种不幸是成为弱势群体，一种不幸是成为既得利益者。使我们跳出这一切的，唯有先知向我们所宣告，并且我们知道他已经来到，他就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公义的王，那一位从他的受难开始了他的统治的我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降生。你来到一个叛乱的世界上，你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你。你到你所创造的受造物这里来，接受他们的统治，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并且被他们杀死。你向我们彰显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真正高贵的统治，真正高贵的君王的国度次序和力量。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活在你的统治之下。我们不配这样的统治，我们不能够与那烈火同居。但是主啊，唯有有子的连父也有了，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那一位公义如同烈火一样的上帝向我们彰显出来。主，求你邀请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听福音的朋友，坚固我们当中每一位受洗归主的基督徒，让我们看见那天上的统治，让我们看见那凭借圣灵在神儿女在主的教会当中的统治，让我们活在你的统治之下。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